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，史丹利博士主讲，华语配音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，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信息。神给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良心，为的是要提醒我们不至于陷在道德的危险中，但可惜有些人偏偏就忽略了良心的呼唤，最终导致悲剧的收场，所以我们都得留意他的声音。今天史丹利博士会提供你一些特别的方法和途径，帮助你重新让你的良心能够更敏锐，带你返回一条安全而又正确的道路上。好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。
良心是神所赐给人的一份恩典，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，目的是要帮助我们去分辨对与错、是与非，特别是在我们的道德行为上，良心有照明的功用。圣经箴言书说，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鉴察人的心腹。每一个人都有良心，没有一个人例外，每一个人都有。孟子也说，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。良心的功用基本上是为了保护我们，警戒我们，不至于做出错误的决定，不至于走错路，免得我们的生命受到亏损。所以每一个人其实都有神所赐下的保护，都有神所加给他的这份厚爱，让我们有所提醒而不至于走错。然而忽略良心声音的，拒绝听从他声音的，否认良心的提醒的，都会招来灾祸，这实在是很危险的事。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书信中也提醒提摩太要小心良心的提醒，要听良心的声音。我们先来温习一下圣经所提到的几种良心，然后我们看一看如何帮助自己有敏锐的良心。圣经所提到的几种良心，到底我们是属于哪一种呢？我们所拥有的良心到底是怎样的良心呢？首先我要提到的是圣洁的或是神圣的良心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说，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、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。这里提到无愧的良心，就是好的良心，也是神圣的良心，是属于神的，从神而有的良心。一颗神圣的良心是好的，是没有罪疚，是没有污秽，它跟神的话语以及神的旨意是和谐一致的。一个人有神圣的良心，他就会活得自由，活得快乐，活得开放，没有任何事情需要隐瞒，需要伪装，他跟人的关系，跟神的关系都是美好的。一个人的良心如果清洁，如果美好，他就能够跟人坦诚相处，他就会表现开放，他透明度高，而且乐于侍奉神，去分享自己内心的世界。相反的，一个人的良心如果不是神圣的，不是清洁的，不是干净的，他就不会开放自己，他有很多事情呢，会掩饰，会隐藏，会伪装，因而产生好多的问题。他也不能开放自己，活得也不快乐，也不能跟人建立美好亲切的关系。所以保罗所说的清洁的良心，就是好的、开放的、透明的、神圣的良心。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追求的，这也是神所要求、神所希望看见的。诗人说，愿我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，在你眼前蒙悦纳。那么第二种良心呢，是污秽的良心。这种良心刚好跟前边的相反，它是污秽了的，是败坏的，是犯罪的，是刻意叛逆神，不理会神旨意和命令，肆意去破坏的。这种良心不顺服神的命令，也不愿意屈服在神之下，神说不可做的事，他偏偏去做，神说必须做的事，他偏偏不做，他就是对神的声音、对神的命令违抗，他对良心的呼唤、良心的警训置之不理，良心一再提醒我们，但是他就关掉了这个警告的信号，他一直的抗拒、压抑内心真理的声音，不让良心再发挥他的功用，不让良心发挥他的警训， 因此他叛逆的程度就是越来越大。这就是一颗污秽了的良心，是积蓄神的愤怒直到审判的日子。那么还有一种良心，就是挣扎的良心，这也是我们上一次所提过的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，你现在你感觉到自己的良心是不是挣扎的良心呢？而这种良心的表现往往是负面的，它不是污秽的良心，它不是刻意背逆神，但是它所表达的往往是事情的负面的一面。而很多人都有一颗挣扎的良心，这往往是由于人过于固执、墨守成规的性情所引致的。其实这些人的良心是非常敏感的，过度敏感的，对事情的反应非常敏锐，但是却因为其中有挣扎，所以往往得不着真正的自由和释放。一个人对事情太过执着、一成不变，良心就往往会因而起挣扎。这很多时候是落在一些，比方说成长在着重律法主义的教会或者宗教团体的信徒上，身为牧者或者宗教领袖的给信徒很多苛刻的要求、律法的规定，比方说要求凡进入这个教会的、这个组织的都必须依从和遵守十个规矩，要不然的话就没有资格，或者是宗教的教条，不可以吃荤的，不可以吃猪肉，不可以摸这个，不可以杀生，要遵守什么等等等等。而这些宗教领袖显然是取代了神的地位，自以为神而列出一些根本不是圣经的要求和条文或是规矩，而要求信徒去遵守。一些在这一种宗教团体中成长的人，他就会非常小心，就像惊弓之鸟那样，唯恐一旦沾染了这个，或是吃了那个，或是没有遵守这个，他就失去在团体中的身份和地位。我不是说我们不用理会神的命令，不用遵守神的法则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这样的人，他所定的所谓法则呢，其实不是圣经的教训，而是人的意思，而把它加在别人身上，成为宗教传统或者是人的遗传。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人，往往看事物都是负面的，是罪恶的，除非能够证明这件事是对的，是没有错的，他才肯接受和相信。这给我们看见，这种所谓挣扎的良心，它的出发点是错的，是被扭曲的，是负面的，是被文化、被宗教、被团体、被某个人的主张或者是习惯所玷污了的。而一个人如果存有挣扎的良心，他就必须靠着神的恩典，靠着主的话语，靠着圣灵的加给他的力量去面对和处理。因为这种挣扎的良心对人的危害是很深的。我在这里不是说那些刻意背逆神、处心积虑的犯罪、违背神命令的人，我所指的是那些良心是处在一种困惑的状态，对事物感到迷惘。这些人往往会陷于自责当中，觉得事情不对劲儿，很可能觉得是自己的错，是自己的责任。比方说一个做母亲的，他如果心中存有挣扎的良心，当遇到事情有所不对的时候，最先他会做的就是怪自己，认为是自己不好，自己做的不够，所以产生了问题，于是把罪疚就加在自己的身上。一个做父亲的可能也是这样，他会看自己没有能力满足孩子的需要，怪自己赚的钱不够多，是自己的错，这样呢，他们就会有很大的内疚，常常怪自己不对，认为家庭之所以没有这样没有那样，完全是自己的错。虽然这些人他不是刻意叛逆神，不是违背神的命令，不是犯罪作恶，但是因为良心有所挣扎，所以依然是活在束缚当中，得不着自由、平安和喜乐，除非靠着神的恩典去胜过这种心态，要不然的话，这样的人会把一切责任都堆在自己身上，怎么承担得了呢？良心有挣扎的人，他们除了看所有的问题都是自己的责任之外，他们还以为自己要做更多的事，而实际上他们是非常有限的，好多事情是他做不到的，是超过他的能力范围之外的，可是他就把好多的压力都加在自己身上，眼看自己做不到，他就心生内疚，长期受到内心的责备，认为这都是自己的不好，都是自己的不对。其实如果把事情摊开来看， 就会发现他们所执着要做的事，往往不是神心意中要他们做的，也不是神期望他们达到的，他们只是在勉强自己做一些根本不是神的要求，也不是他们有这种恩赐去做的事。所以这样的生活是很痛苦的，这是白白承担的重担，是不自由的。而当他们做不来的时候，他们又感到无限的内疚。所以好多人在神面前说自己办不到，其实神根本没有要求他们这样去做。他们一直说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尽了力但是却做不来，这是因为神根本没有吩咐他们做这些事，他们不过是白白承担重担，自讨苦吃罢了。但是诸如此类的压力、重担、责任感却压在他们的身上。要是你问他们怎么会这样呢？为什么一直感到内疚？为什么有这样强烈的感觉？他也答不出一个所以然。他们只知道里边有强烈的罪疚感，良心过不去，但是却说不出其中的原因。这些根本是没有罪过的罪疚感，也不应该存在于我们生命中，应该把它挪走。有人以为人如果感到罪疚，他一定是犯了罪，其实不一定如此。有些人因为过度敏感，因为思想错误而产生罪疚感。有些人可能把一些不是自己的责任的事情当作是自己的责任，因而产生内疚，但不一定因为得罪神，因为犯了罪，不是的。不少人心中的罪疚感是这样而来，不管他们表现得多么好，但总认为自己仍然有所不足，因为觉得内疚和不安。这是一个魔鬼撒旦设下的网罗，是一个情感上的陷阱，是撒旦加在我们身上的，会让很多人一生活在痛苦的挣扎中。一般来说，我们都鼓励弟兄姐妹找出罪疚感的原因，到底这个罪疚感是什么，以及它的原因何在，然后要好好处理它。但是好多人他即便是搜索枯肠也不明所以，他也不晓得到底做错了什么，但肯定自己必然有错。这是从现象去推断成因的一种错误，他不是故意隐藏事实，隐藏所做的事，而是他根本没有做错什么事。事实上他也真的答不出原因何在。这些人对神其实是忠诚的，是顺服神的，但是却依然受到罪疚感的笼罩和困扰，认为自己不会讨神的喜悦，认为神不会接纳他。这其实是处于魔鬼撒旦的攻击，把一个挣扎的良心、不安的良心、过度敏感的良心摆在人的心中，这是我们要好好去正视以及解决的。而我也说过，我们要依靠主的恩典，我们要靠的是主的宝血以及圣灵加给我们力量。魔鬼撒旦会在这样的人心里说，你不错，你好像没有明显的错，但是你做得不够好，你可以做得更好，你可以奉献更多，你可以进步得更好。这是来自于魔鬼撒旦给人的错误思想，并没有圣经的根据，也不是神的心意。但是不少人因此失去自由和释放，没有喜乐和平安，也没有满足，因为他们内心有罪疚的感觉还未除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对圣经有正确的了解，整个总原则的把握。当我们明白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一解开，我们就得到释放。但是如果我们内心有罪疚感，就没有什么可以让他快乐，或者跳出这个阴影，我们容易活在一个苦闷和自责的心情中。另外一个原因叫人产生挣扎的良心，就是他渴望追求更多的快乐。他们做好多事情越做越多，无非是想获得更多的快乐。有些人一直工作没有休息，如果你问他为什么你这么拼命呢，他们认为工作让他们感到快乐，工作叫他感到安全。又或者有些人认为工作可以多得物质上的享受，可以更加快乐，因此有了一样又想拥有另外一样，有了另外一样呢，又有另外一个新的目标，总而言之是不满足的。以美国的情形来说，我们可以看看美国的好莱坞、哈利坞的情况。这里的人的生活，这些大明星、这些演员表面上看起来多彩多姿，可以说是一个纸醉金迷的地方，人活在那里醉生梦死的，好像很快乐。很多没有经历过的人会觉得，哇，这是好吸引人的地方，都会梦想自己是其中的一份子。可是真实生活在里边的人，他们什么都拥有了， 金钱、地位、名声、欲望都满足，都得到了。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更多的痛苦，更多的空虚，更多的内疚，更多的寂寞，更多的挫败，以及更多的焦虑、烦恼。不少人因此轻生厌世。要是在弟兄姐妹心里，你正受着一些不明原因的烦恼，以及不明原因的事物困扰的话，这其实是我们的问题所在。虽然我们不能够明确地说出是什么，但是你知道，有些事情的确是有问题的，可能是我们的骄傲，我们的尊严，使我们没有办法向人说出我们的苦恼。在别人心中，我们什么都有，我们一无所缺，我们几乎是完美的典范，我们好像不缺什么。正是因为这些别人的看法，也构成了某种压力，让我们没有办法把心里的问题对别人诉说，你也不敢告诉别人你有问题，你感到空虚，你觉得不快乐，你的良心在挣扎，你不明所以，但却又不敢跟人分享，怕别人因此轻看了你，低估了你。然而人如果不正面处理和解决这些潜在的问题，人的一生将会受到更大的影响。不论你有多么大的成就，这些阴影和烦恼都不会因此而消失，你依然活在苦闷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其实有一个最适合我们倾诉的地方，就是我们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把心里的挂虑、心里的重担一一地告诉神。圣经说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毫无保留地向他倾心吐意。我们可以把感受坦白地说出来，我们内心的空虚、寂寞、孤单、不安、烦躁，不知道怎么样活得快乐，也不知道怎么样挣脱这重重的枷锁，这些心底深处的烦恼，我们都可以一一地向神倾诉。神绝对明白，而且会给我们解决的方法，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。保罗说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，凡事都能做。我们在神面前承认问题的存在，向神诉说我们内心的苦恼，坦白地告诉神我们的感受和想法，我们必须承认才可以得到帮助。那些不肯承认的人，自己独自担当的人，是最痛苦的，也是最愚蠢的。我们不敢向人倾诉，但是我们可以向神倾诉。我们怕人不明白、不了解，但是神一定明白、一定了解。我们怕人看不起，但是神绝对不会轻看我们。所以，来到神的面前，向他倾诉一切，寻求他的帮助，这是最实际，也是最有效的。有的时候，我们向人诉说，不但不能解决问题，可能把问题闹得更大，让自己、让他人更加难堪。因为对方可能把你心底的感受传开来了，让你倍感困扰。但是告诉神，神乐意垂听，神会帮助我们，他乐意指引我们生命的道路。我们在神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他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所以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，寻求他的恩典，来解决我们心里这一颗挣扎的良心。好，最后我要谈到还有一种良心，就是被烙的良心。什么是被烙的良心呢？请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的一节到二节，保罗在这里说，圣灵明说，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，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。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，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一到二节，经文所用的烙这个字呢，原来希腊文的意思是烧灼或者是烙，以至于变得麻木不仁呢。简单的来说，被烙过的良心就是起不到作用，失去效用，失去功能的。那么良心为什么会失去效用呢？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变得如此呢？那就是在人长期拒绝、长期忽略、长期漠视之下所造成的结果。这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变成的，而是经过了一个过程才慢慢的演变而成的。而一颗被烙的良心可以有下边的这些特征。第一，是刻意的、故意的。人的良心 被烙绝对不是意外产生和形成的，而是人故意任凭这样做。人处心积虑，刻意的忽略良心的声音，一昧叛逆神所造成的结果。第二，是渐进的。一个被烙的良心，是因为人不会一下子让自己良心麻木不仁，是渐进一步一步的，程度越来越深，是点点滴滴累积而成的。他处心积虑，一点一点的，越来越多的拒绝良心的声音，把这个警告给关掉了，不理会良心所发出的提醒所引致的。那么第三是抗拒。当良心一步一步的受到拒绝压抑，人的抗拒性就会越来越强，人会很敏感良心的出现，马上把它消灭，马上把它压抑掉，这是一种非常非常的极度抗拒表现。第四呢，是死亡。这所谓的名存实亡，每一个人都有良心，是非之心人皆有之，但是这等人的良心却是丧尽的，是死亡的，是发挥不了功用，只剩下外表，但是却没有里边的内容。即使他依然每个礼拜天到教会参加聚会，依然像往常一样的和弟兄姐妹一块敬拜神，唱诗歌，祷告，读经奉献，但是不过是传统性的，机械性的在活动，里边没有生命，是死亡的。讲员所讲的什么信息，不管是爱，是恩典，是审判，是地狱，是刑罚，都对他产生不了作用，他完全是无动于衷，毫无反应，是彻底死了的良心。这是第四方面。第五呢，是毁灭。这其实是一个必然的结果，当一个人的良心再没有功用的时候，结果必然是毁灭性的，他最终将会把这个人整个的给毁掉，这是很可怕的事情。最后一样呢，是危险。这些人，也就是这些良心丧尽，心里是麻木不仁的，他的良心如同被铁烙惯了一般，他对别人就产生危险性了。他不但自己甘于良心被烙，接受麻木不仁的状况，他会危害别人，因为他完全没有道德标准了，他没有尊重法纪的心，这是一颗被烙的良心的表征。好，最后我要提的呢，是如何让良心敏锐。怎么样恢复一个敏锐的良心呢？其实有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也很简单。头一样，就是要让神的话语再一次充满我们的心灵，用神的话语喂养我们的思想，帮助我们懂得从神的角度去看事物和判断事情，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提升良心的敏感程度，让我们再一次有圣经的尺度来作为良心的标准。良心的功用很大，是在人做决定的时候要照明我们的心，他会指出这个是对的，这个是错的，让我们看清楚。因此我们在神的话语上必须加强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回到神话语的标准去。诗人说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其实弟兄姐妹，不管你是谁，不管你的身份怎么样，你是牧者，是教会领袖，是传道人，是长老，是执事，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圣经而敬畏神，离开圣经而能够良心敏锐的，绝对没有。也没有一个是偶尔看一看圣经就可以明白神心意的，我们必须在神的话语上追求，下功夫，好让我们良心可以发挥正常的功用。当大卫犯罪的时候，他向神祷告说，神啊，求你给我造清洁的心，让我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。我们看到大卫是渴慕神话语的。那么第二，如果良心的声音一旦响起，警讯一旦发出，我们要马上顺服他的指引，不要抗拒，不要漠视，不要置之不理，不要忽略，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良心重新恢复它的敏锐度。当我们持之以恒，不断操练的时候，良心的功用必然会再度出现。这不是很难做到的事，但是我们却必须持之以恒，坚持下去，圣灵会帮助我们。还有就是呢，要在神的面前悔改以及做出修补。如果过去所做的错误决定和行为是可以修补的，就应当积极的去修补，或者是向人认错，又或者是把错的事情改正过来。神会帮助我们处理和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，帮助我们重新过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，让我们在人的面前，在神的面前 能够让我们的良心恢复正常的功用，能够长存无亏的清洁的良心，一个能够重新分辨真假善恶对错的良心，能够正直地活在人和神的面前，不但自己站立得稳，活出生命的果效，更能够挽回许多软弱失败的人。愿主帮助我们看重良心的这个题目，而我们积极的追求在圣灵引导之下恢复正常功能的良心。我们需要神的话语，我们需要神的恩典，我们需要主宝血的洁净，我们更需要圣灵随时的提醒帮助以及加添给我们力量。
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。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或者是在信仰上有什么疑问，又或者你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，欢迎你来电索取，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。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来支持的，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。如果你要用现金奉献的话，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，我们的电话是905-470-1151，905-470-1151。在温哥华的听众，请你拨免费长途电话1-800-661-7642，1-800-661-7642。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， 150 Riviera Drive， RIVIERA， Markham， Ontario， L3R5ME。您也可以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，网址是 www.intouchchinese.org。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，愿神赐福给你，再会。